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
欢迎收听侦破小说《案件调查录》第一部，作者安澜悠然，出品人大侦堂。第一集，你为谁而来？
喂，哪位啊？
恭喜你，周队长，你送来的无头女尸昨晚自己爬起来出去玩了。
你谁啊？
法医科许可然。
那个寻法医啊，我不太明白。
我15分钟后到解剖室。
今天这都是什么事儿啊，乱七八糟的，居然敢偷刑警大队验尸房里的尸体。哼，管你是活的还是死的，咱们走着瞧。
尸体很快就找到，不知是谁在处理书上写的46号柜的尸体处理完毕，送火化的字样。结果尸体早上就被勤劳负责的同事送去了殡仪馆。周大增两个电话截住，看到接回来的尸体又有点恼火，因为很明显这具女尸有个头。周大增跟着荀可然进了验尸房。
荀法医，我记得你电话里跟我说是无头女尸，可是这具女尸是有头的呀。
哦，无头小姐在64号柜里，你想她啦？
你那具身体不成形的女尸是哪个案子的？
9号肇事案。
什么？
让小哲跟你说。
是交通局那里托我们帮的忙了，我早上过来准备开始检查她，发现她居然不见了，就给荀姐打了电话。对了，这上面这句46号柜的尸体处理完毕送火化不是我写的，荀姐，是你写的吗？
不是我。
这下有趣了。
什么有趣了，老大？
百灵，想知道就滚进来，别在门口鬼鬼祟祟丢我的脸。
原来怕死人的也能当刑警啊？
谁说我怕？
得了，别逞能了，这里个个都比你胆子大。这个小子叫白灵，新来的，叫做小白。
老大，我不小了。
呵呵，还说胆子大，头回看见尸体吧？
你查的怎么样了？
哦，殡仪馆那里说昨晚就是这间验尸房里的座机号，有个男人打电话通知他们来运走尸体的。保卫科虽然觉得奇怪，但是处理本上写得很清楚，要求送火化，所以就放走了。
男人声音。
对。
小哲，不会是你吧？
不是我，我昨晚还在郊区的大学城呢，早上乘校车来的市区。
法医科还有别的有权处理尸体去向的男人吗？
处理尸体的事儿，就我和荀姐还有两位老师，一个去别的省市帮忙复查悬案了，一个去国外参加研讨会了，下个月才回来，还有个打扫卫生的老伯。
不是卫生伯，处理本上的字迹比较有力，不是卫生伯的年纪写的，整句话写得很流畅，字与字之间几乎都连笔，这人有一定的教育基础。 卫生博也60多岁了，不太可能。最后几个字比前面明显要潦草，说明他越写越急躁，这人胆子不小啊。小哲，你早上碰过桌上的电话没？
没有。
去采电话上的指纹和唾液，这小子也许会蠢到留下痕迹，就算和罪犯库里的 DNA 对不上也可以保留，以后抓住他时做对比。
哦，明白了。
会不会那人是把46号和64号柜弄错了？其实他想要毁掉的是那具无头女尸。
对啊，毕竟无头女尸是个轰动的案子，上头和媒体都盯得紧呢。
不排除这种可能吧，但是既然尸体没有头，说明罪犯已经把留在尸体上对自己不利的明显证据去掉了。有时间把头砍掉，一般来说表明他对头以外的并不在意，为什么现在又来做这种容易露马脚的毁尸行为呢？左边是身份不明无头，除此以外身上毫无伤痕的64号女尸，右边是由于交通肇事下半身被车轮碾过不成形的46号女尸，半夜在验尸房里动手脚，小子你为谁而来？
荀法医，不管这事儿究竟是冲着谁或者什么原因，我保证将它作为我们对现在的首要事件去查清楚，同时增加你这里的保安，请你放心。
活的保安就不用了，我这里有死的也能用。
中午时分，刑警队的食堂里纷纷攘攘，洒着阳光的座位上，荀可然一个人安静地喝着东西。对面的位子上压下一个黑乎乎的身影，荀可然抬头看见周大增胡子拉碴的脸。
杂草丛生
啊？什么？
没什么，我说阳光明媚。
队长大人，现在可是午休时间啊。
哎，看见了吗？这里禁止吸烟。
好吧。什么味道啊？好香啊。原来是个爱喝可可的小朋友啊。
还给我。哼。
哈哈哈哈。
吃过午饭，白灵奉了周大增的命令去法医科查看无头女尸的验尸报告。走到法医科门口，小白看到个穿着保安服的人一动不动地守在那儿。
嘿嘿，保安科的人来得还真快啊。你好啊。是骷髅。其实
教学用的骨骼标本，报警效果不错。报告快好了，进来吧。
嗯，
这么喜欢尸体的味道啊？
不是，我闻到了一股香甜的可可味。
来，这个给你。你们老大最喜欢的无头女尸的报告，颈部切痕是死后伤。
啊？那他是怎么死的？
身上没有其他致命伤，从体内血液呈暗红色半流动状，心脏器官淤血，心肺黏膜下点状出血几方面来看，很可能是窒息死亡。一共有3点，报告里我做了重点注明。第一是颈部的切口，是一种电锯造成的。具体的切口照片分析正在等物证科的资料做对比，如果幸运会找到电锯的型号和销售网点。第二是尸体体内有一个变形了的女佣避孕套，并且有死前性行为的擦伤痕迹，但是体内没有他人精液。第三是尸体表面很干净。
干净？
对，不管是指甲缝或是其他细微处，除了可能是抛尸时沾有的灰尘以外，没有任何人的毛发。
你的意思是？
合上你手里的报告。 合上你手里的报告啊。法医报告是完全基于事实的描述，合上报告，我告诉你一些不负责任的推断。我看到报告里写尸体被发现的时候是裸身被扔在垃圾堆里，这样抛尸，尸体上有灰尘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像指甲缝这种细微的地方没有任何皮屑或者毛发却不正常。
你觉得尸体被洗过？
有可能。
这人很狡猾呀。
不仅狡猾，而且冷静得可怕。他很可能用勒死或者闷死的方法，然后把留下证据最多的头部切下来，把身体洗干净随便扔掉。不论这里面的哪一步，都不是常人能顺利完成的事。另一个角度来说，没有头部，难以辨认身份。就算运气好，身份查出来了，身上的证据都被洗干净了，也没有什么线索可以追查。
那岂不是没戏了？
你想放弃啊？
当然不，老子怎么会放弃？
我还没说完。尸体里面有一个女用的避孕套，但是已经被挤进身体里面变形扭曲了，你怎么看？
怎么看？就是有过性行为啊。
身体里没有精液。
那就是男的也用了套。
女方用了，男方为什么还要用？
那是，哎，也许男的不知道女的用了。
什么样的女人在还没有看见男人之前就自备内置的安全套？
这个。
什么样的女人和一个男人连起码的沟通都没有就上床？
哼，
换个角度来讲，如果你是凶手，你冷静、大胆、策划周密，你想让尸体难以被认出身份，从根本上出发。
最好，没人会在意这人是不是失踪了。
有一类女人自备内置避孕套，和男人做爱前不用多说话，失踪了周围没什么人会在意。
做这类生意的全市有几千人，还是很难找啊。
女人是很难找，但是电锯不难找。
对啊，电锯不是超市买得到的，必须要到专业一点的五金店。哎呀，你早说呀，寻姐，这不就有方向了吗？
我和你说这么多是为了告诉你，这个人有多危险，聪明、大胆、心狠手辣。而且这64号冰柜很可能，这只是个开始。如果你们不能及时抓住他。
好了，我去跟我们老大汇报。
寻姐，白灵怎么了？
没什么，他被尸体吓傻了。哎，那个交通肇事的报告拿来了吗？
嗯。10月21号晚上21点左右，肇事人在 A 公路由南向北行驶，路经城南绿地附近，因刹车不及而撞上死者，将死者撞飞后碾压过下身，并且拖行15米左右。经检验，肇事人酒精测试超标27%，属于酒后驾驶。其本人坚持是死者自己从路边突然冲出来导致的事故发生，说死者是自杀。
他们想复查什么？
我看看啊，交通局的字条上说希望检查死者的致命伤是撞击还是之后的拖行以及碾压，如果可能有没有什么证据说明死者是否是自杀的，他们在对事情定性上有分歧。
来吧小哲，戴上手套观察一下尸体，这个就作为你近阶段的一个小测验。
嘿，欣姐，万一不合格不会记录在成绩上吧？
不会，不合格呢就把法医学概论第一章到第三章手抄一遍。
哦，我想和桌上这位女士换个位置。
好啊，随你。
欣姐，开始验尸测验咯。死者姓名徐丽，24岁，身高约1米62，头颅有轻微撞击伤痕，双手交叉胸前，手指蜷曲，小腹有撞击伤，腰部以下 膝盖以上碾压变形，腿骨骨折吧。巡姐，巡姐。
嗯，哦，没什么。小哲，我在想为什么双手交叉在胸前呢？
啊，
你怎么看？
木乃伊归来。
正经点儿。
也是啊，尸体当时是平躺在地上的，按照正常的尸僵，双手应该滑落到两边才对。
除非是尸体痉挛。小哲，考你，尸体痉挛的定义。
因为此前高度紧张的肌肉使尸体某些部分僵硬，保持死前状态。
不能算定义，不过意思差不多。可就算是死前肌肉紧张造成，这个双手环胸的动作可不像是面对飞驰而来的汽车的反应啊。
是挺奇怪，如果有辆车向我撞来，车灯在我眼前晃悠，尖锐的急刹车声音，我会怎么反应？绝不会双手抱胸。
我想吃羊肉串儿。
啥？
办公楼的另一边，周大增碰到徐婉丽。徐婉丽刚进警队不到半年，平时只做些文字方面的辅助工作，但其实她私底下还有个隐秘的目标，盯住周大增的人际往来。
哎，婉丽，
队长发奖金啦！远远的就看到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没呀、啊，谁说的？
那你笑得一脸灿烂。
有吗？我觉得遇到了个有趣的小东西。
有趣儿，小东西？
哎呀，你认识法医科那个小姑娘吗？喜欢个可可的那个。
你说谁？
女法医，姓荀的那个。
哦，不是很熟，不过那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丫头而已吧。
荀可然说风就是雨，转眼间他已经带着小哲坐在大排档了。
老板，给我来十串羊肉串。
给我来五串鸡翅。
巡姐，好多人呢。
尸体解剖第一步要做什么？
体表检查，死者年龄、性别、身长、体重、有无畸形、肤色、疤痕、水肿、出血、黄疸等等。
尸体现象要记录哪些？
直肠失温、尸斑、尸僵、腐烂程度等。
哎，老板，没烤好，我先不要了。
老板，我赶时间，不吃了。
尸体鼻腔流出泡沫状血水，说明什么？
有可能是尸体腐烂，空气进入血管，再翻动尸体，就会造成泡沫状血水从口鼻流出。
老板，我有急事，肉串不要了，钱给您。
哎呀，二位，可别聊这个了，都把客人吓跑了。
他们跑了好啊，我们多吃点哈。
二位啊，羊肉串好了，慢用啊。
这个案子有点奇怪，哦，好烫啊。
哪里奇怪？
不知道。
你就是荀可然？
他是荀可然。
别装了。我告诉你，荀可然，我们队长不是你配得上的，不要打他的主意。
你叫什么名字啊？
哼，徐婉丽。
哦，小哲，我们刚才验的那具被碾得粉粉碎的女尸叫什么名字？
徐丽吧。
你。
啊，多好看的姑娘啊，真可惜。哎呦，您还在这儿啊，待会儿过马路小心点哦， 别和你的姐妹似的被车轮碾过来碾过去，可惜了这双高跟鞋。
哼，不要以为你上班时间溜出来吃东西我不敢上报。
行行，你去揭发我呀，等局长撤了我的职，你去帮你的姐妹验尸好了。
你，哼。
是发生了什么？
不清楚，大概是那个刑警队长的哪个爱慕者吧。还真有这种人啊。
啊，
走，我们去交警大队骗吃骗喝。
啊，哦
啊，什么啊呀，他们叫我们帮忙验尸，当然要付出点代价。
交通局管肇事处理这一块的夏和源和荀可然师出同门，但是学法医学了一半就放弃了，改投公安的另一块地盘。因为早工作两年，现在在交警这一片混得还不错，好歹算是半个师兄。荀可然对夏和源的帮帮忙还是收下了。
哦，荀大人，你来了，报告出来了。
夏和源对荀可然还是很相信的，好歹是老爷子唯一真传的弟子。不过这报告还真快呀。荀可然双手一摊，没有。
小然，不是师兄说你，一个交通肇事的尸检报告，你要几天才能完成呢？这样对其他部门的工作进度会产生影响，你说对不对？当然，工作仔细认真是好事。呵呵，慢慢来，慢慢来。啊，有事儿？小哲啊，今天有个交通事故，当事人多，你帮着记录一下口供吧。就在一楼办公室，辛苦啊。
我要那个交通肇事的详细报告，包括死者当时穿的衣服、肇事人的口录，最好还有现场的录像什么的。
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觉得不对劲儿。
小然，你觉得那女人是自杀？
不知道。还有啊，晚上我要吃火锅。
你个好事佬，好好好。
死者徐丽的衣服被拿来，夏和源来不及阻止，荀可然就把它摊开在夏和源的办公桌上。沾血的衬衫破破烂烂，摊开看更糟糕。